让我们在这个早晨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到这个27平台，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分享主你全部的真理，你全部的福音。感谢圣灵，你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欢喜沐浴，在你的话语当中，在你的祝福当中，我们的心欢喜，我们的灵快乐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祝福今天所有分享者，口齿伶俐，思维敏捷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成就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统治之力的这个第一课啊，我们现在一个真理的宣告。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感谢天父，我已被放在基督里，我已经拥有基督的心思、基督的灵。我必像耶稣一样思考、说话、行走、医治，使死人复活，使我倍增。做先祖凭信心而做的事，做比耶稣所做更大的事。我已被放在这个时代中，我必须顺服神，信靠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领受神持续的启示，跟随神的计划，过圣洁的生活。基督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。我灵敏人恨恶疾病，我必与主同工，保持在信的状态。我必以生命影响生命，我必成为医治的管道。祝福的管道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进入到统治之力这个第一课，属天意志的进步，第一大点。第二，属天意志历史沉浮。第三，意志出于神的爱，引人悔改归神。属天意志渐进性，启示的渐进性。基督教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攻击，受到攻击的不仅仅是基督教，任何美好的、正确的、道德的、伦理的东西都是如此。前几天我在读约翰·雷克的一篇讲道，他讲到自己有一次在走祷时，神给他看到异象，他看到天空中。有大量恶魔正试图进入这座城市，他有些惊讶地说：“神啊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有天使告诉他，你必须祷告，为五旬节运动祷告，因为这正是五旬节运动要对付的事情。你要用祷告对抗这些邪灵，对抗恶魔的到来。”他曾被阻挡，但又在节节，正在主辙进攻。于是他去祷告。这件事发生在波特兰。他从1920年到1925年在波特兰服侍，这里发生了很多大事。你们可以看到，神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做了巨大的工作。如果下一代人没有继承，并以同样的力量奔赴奔跑，在一两代人之内，你甚至找不到神曾经在那里做过任何事情的痕迹。我第一次来到波特兰，大约是在2004年，最近一年，每个月我们都从德克萨斯州开车过来，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。开车经过一些街道，我曾在约翰·雷克的布道或见证中听到人们在这些地方谈论，在他的治疗室或在他的教堂被约翰·雷克治愈或类似的事情。这些街名让我想起了不同的往事和见证。教会允许出现真空是不对的，因为仇敌总是会利用。其他东西来填补这些空缺，教会必须起来，不是要祈求一个敞开的天堂，我们就是敞开的天堂，我们脚踏之处就是天堂，我们是天堂派来的公民，为这里带来真理和光明。教会绝大多数人不是属灵的，他们自以为属灵，但实际上只是迷信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 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中去，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。我想你们所有人都和我一样，即使现在也是如此。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东西，但仍然渴望看到更多，看到神通过基督的身体得到完全的彰显。神期待教会像耶稣一样行走，有些事情不会自然发生，否则事情早已经成就了，它不会一夜长成。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。我们要确保自己处于神可以使用我们的位置上，就像耶稣一样，他随时让自己处于神可以使用他的位置。当我开始看神想要带出什么的时候，我不太使用"启示"这个词，尤其是现在，因为似乎你走到哪里，人们都在谈论启示，通常他们都在谈论启示录。一般来说，人们认为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先有启示。从技术上来说，这不准确。其实，如果你去做一件事，你就会得到启示。你不用等得到启示后再去做，只需要按照圣经上说的去做。圣经并没有说要等待，而是告诉我们去做，只有一次。耶稣说过要等待，《使徒行传》1章4到8节，他对门徒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，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。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但那以后，他说去，接下来都是告诉门徒们要去，所以我们应该去。圣经说的最多的是今天很多人甚至没有听到的概念。就是所谓的顺服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每个人都在等待，等待看到一些什么东西，比如等待某种预言、某种恩膏、某种感觉，要看到神的力量在你的生命中运行，并通过你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。最快的方法就是顺服。去做神说要做的事。当你迈出去的时候，威格尔斯沃斯说：“我可能从肉体开始，但我最终会在灵里结束。”这可能不是最好的说法，但说到了点子上。按照神的话做，必定会在灵里收获。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属天意志的启示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想谈谈属天意志的渐进性或渐进的启示。这里不是属天意志研讨会，但意志的内容可能会在每次会议上以某种方式出现。我想告诉你一些真理，希望你能去研究它们，挖掘它们。你能得到的最好的金子，就是你挖掘出来的金子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你知道它，你已经得到了它。要谈论属天意志的渐进启示，我们可以一路追溯到旧约，旧约中有神圣意志的启示，实际上就像大家公认的，犯罪会导致疾病，人必须摆脱罪，才能摆脱疾病。这就是人们看到的方式，是人们教导的方式。不幸的是，即使我们现在不在旧约中，我们在新约中，但人们仍在尝试应用旧约原则。当你作为一个新约之下新造的人， 试图应用旧约的原则时，属天医治对于人就像一件碰运气的事，就像大多数教会所经历的一样。如果你只是在碰运气，最终你不会运用信心祷告，你不过是在哪里祷啊祷啊，求啊求啊，想着有一天神可能终于听到并回应自己的祷告。首先，神不是有求必应，他只回应有信心的祷告。如果神答应所有的祷告，每个人都应该已经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。神没有回答所有祷告，他会成全人信心的祷告。通过旧约，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一字之约。他甚至医治了不在盟约中的人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内心的愿望是要超越这个约。他并不是要把有些人排除在外，但他必须先顾及有约之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不是被差遣先到外邦人那里。”而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因为福音必须先传给犹太人，然后再传给外邦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医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，旧约中的先知们看起来比今天的基督徒更像神的儿子，他们希望自己能有我们新约之人所拥有的。当年犹太人到耶稣面前谈论亚伯拉罕时说：“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讲自己当着什么人？”耶稣对他们说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我就是。他说，亚伯拉罕希望自己能看到你们所看到的，他希望生活在这个时代。在我们的教会里，几乎每一个周日都有人在唱《我想要以利亚的灵》之类的歌。殊不知，以利亚在渴慕你们现在所拥有的，因为他无法行在神所期待的丰满中。神要的不只是先知，他要的是儿女，这也是他一直致力的目标。今晚我们将讨论属天医治的渐进性启示，我们还将向你们展示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如何行走。我要告诉你们真相。引用约翰·雷克博士的话说：“基督徒不应该成为属天医治的对象，因为我们是医治的管道，是医治的传播者。我们不应该需要医治，而应该是明光照耀，吸引需要医治的人前来就光。我们应该让教会认识到自己是谁。”我们拥有什么，然后活出这个身份的实际。20年前，我们出来公开讲道，公开教导圣经，并开始做属天医治训练。那时，每个人都还在等待话语、预言、恩膏、恩赐。没有人说："嘿，我们去商场医治有病的人吧。"没人这么做。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，这里和那里都有过小规模的爆发。约翰·温伯做过一些事情，也有不同的团体试图开始一些事情，但从来没有真正起步，也从来没有成为一场真正的运动。尽管约翰·温伯已经做得很接近，但始终还是没能形成气候。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种子的意义，正当大家还在观望、等待之时，我们出现了。 说：“你们已经得到了，不要再等。如果你们想要更多，就去使用你们手上已经拥有的。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，你已经拥有的已经足够好，你不需要额外的东西。”于是人们开始走出家门，开始看到改变。但你要记住，事情在不断发生变化。不幸的是，现在甚至有了其他的混合物，我指的是一些教义上的混杂。这些教义让人远离公义、圣洁，人们没有正确且正直的活在神面前。在油管视频上可以观察到，人们出去只是做做样子，有一些结果。我曾看到他们有人转过身来问，要一个路人，你是谁？你也想给人治病？是的，那很酷。你信耶稣吗？不，我是个女巫。好吧，你也可以做得到。接着他们就告诉女巫如何治病。我说的就是这类混合物。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神的论述，其中之一是非圣别，没有人能见主。希伯来书12章14节。当然，既然人们知道了这些经文，仇敌魔鬼就不得不设法改变圣洁的定义，说什么你的灵是圣洁的，肉体做什么并不重要，这是谎言。如果你的灵是圣洁的，你外面的表现也应该是圣洁的，无论你内心如何，外面都会表现出来。我这里并不是说你必须完美无缺，不能犯错。但犯错与习惯性犯罪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区别。老实说，你不应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。如果你这样做了，那就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是错误。我们必须记住，耶稣拯救了我们，这意味着他释放了我们，救了我们，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拯救出来。他不是来拯救我们的罪。我们可能一直在罪中，他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。为此，我们必须给予他许可，说我们不想要这种罪，我们想要公义。这就是所谓的悔改。当然，敌人甚至不得不改变悔改的俗语或定义。悔改不仅仅是改变主意，它是思想的改变，生活方式的改变。目标的改变，主人的改变，彻底翻转。作为基督徒的美妙之处，是我们拥有圣灵赋予我们改变的能力。根据保罗写给提多的信，这种改变的能力就是恩典。恩典是改变的能力，而不是保持不变或声称自己有别的称呼之能力。对一个仍然酗酒的酒鬼宣布。你从今以后不再是酒鬼，我宣布你不再是酒鬼，你自由了，并无实际意义。自由就是得释放，自由不只是在名义上，不只是在言语上，而是在行动上。耶稣是拯救我们的人，阿门，阿门。他能拯救、释放我们。第二，属天意志臣服死谏。现在我要进入正题，给你们讲一些历史，这将是历史性的。但我希望你们意识到这些，你们大多数人都认识汤姆。下周我将和他一起在丹佛传授 DHT 课程。最近他发布了一个视频，我对他发表了评论。我们今天也在谈论这个问题。事实上，每个人，如果你想被神使用来战胜疾病，你就不能拥抱疾病，无论你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别人身上，你对疾病都必须是零容忍。我希望我能深入浅出地向你解释这意味着什么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很快会激怒对方，因为当你憎恨疾病或病痛时，尽管你爱这个人，但你未必会总是哄着对方，有时难免被人认为你太苛刻或太严厉。你被人说成对人没有灵敏，什么是灵敏？灵敏是让人得自由， 不是拍拍你的手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那不是怜悯，是同情。我们被告知要对人有怜悯，而不是要有同情心，这有很大的区别。维格尔斯沃斯以对待病严苛而闻名。有一天，我女儿同事对他说：“你真有福气，无论你什么时候生病，都有你爸爸库里布里克做后盾。”我女儿说：“我才不会那么做呢。”因为他知道我已经明白这个真理，最好别去自讨没趣。所以这不是索取，那种所谓甜蜜、温暖和模糊的感觉。我的妻子曾搞笑地对人说："我跟库里住在一起，就像跟巴顿住在一起，身后总要有个人在跟踪，不知道哪天就会挨一顿板子，提醒你站起来做正确的事。神在我身上做了很多软化的工作，我仍然在被制作。"我不是完美的，但在我应该在的地方还不错，只是在某个方面就像一条面包中的一片，好吧。我只是想说，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会蜂拥而至，认为你什么都是最好的。人们来找你为他们祷告，祷告完立刻离开走人，因为他们不想听你接下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。人们对威格尔斯沃斯就是这么做的，大家知道他住在哪里，但很少。会有人登门拜访。Summer 不是说在他家从没有看见过其他访客。如果他现在还活着，我想我会天天去找他聊聊。因为不是因为生了病，而是那人能群住在你身上，是神的知识和智慧。回到19世纪末，大约1880年左右，一直在教会中几乎已经绝迹。如果你一路追溯，我说的是几百年，甚至1000多年前，差不多2000年前，甚至约翰·威斯理，包括其他几位早期教会的教父、使徒教父也会说，我们曾看到魔鬼被赶出去，看到人们得医治，但我们没有看到以前看到那么多神迹了。他们对此给出了答案，不是说神已经停止了医治，我们注意到他们强调。有信心的地方就有神迹，他们足够聪明，意识到不应该找借口，因为如果你找借口，就永远不会有突破。我向汤姆讲述这些人的时候，讲到了一些神与众不同的将军：约翰·雷克、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、约翰·亚历山大、道义。所有这些被神大大使用来医治疾病的人都有两个共同点，他们的第一个共同点是都。痛恨疾病，他们对疾病没有丝毫妥协和容忍。无论何时遇到疾病，他们都会发起进攻。特别是威格尔斯沃斯，只要他进攻，就会看到果效。有次人们问他：“您为什么打人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在打人，我在打魔鬼。”但人却挡了我的路。这就是他的心态。人们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去赶魔鬼？”什么时候该医治病人，医病救人？他说：“把一切疾病都当成魔鬼，始作俑者都是魔鬼。他明白，必须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疾病。魔鬼这词的意思就是敌人，所以严格来说，疾病就是魔鬼仇敌。疾病并不意味着每次都是灵，但我们知道，他们来自魔鬼和灵界，来自死亡之灵。”约翰·雷克在引用保罗的话：“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师。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灵使我自由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罪与死的律中间就是疾病，因此你必须培养这种仇恨。这就是我告诉汤姆的，他们的共同点之一。”是他们都痛恨疾病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家人因病去世。约翰·雷克16个兄弟姐妹中有8个死于疾病，所以你能理解他为什么痛恨疾病。道义出生在苏格兰，年轻时搬到澳大利亚，回到苏格兰上了神学院之后，又回到澳大利亚。在他牧养第一家教会时，一场瘟疫爆发，整个教会都遭受了瘟疫的侵袭。他出去为人们祷告，但只能安慰他们。他不知道 如何为一次祷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信徒纷纷死去。他回到屋里，把圣经扔在壁炉架上，圣经碰巧掉下，翻开在地上。他走过去一看，《使徒行传》4章38节赫然在目，就是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耶稣，他周游各处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立刻明白，瘟疫不是神的作为，而是压迫着魔鬼的作为。这种疾病就是压迫耶稣医治了所有被压迫的人，于是他穿上外套去病人家里为病人祷告，病人立刻得到痊愈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整个地区的瘟疫都停住了，他没有再让任何人死于瘟疫。亲爱的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灵。约翰亚历山大道义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人，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人，约翰·雷克也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人，是耶稣基督，是生命的灵，在他们里面实行了医治。我们里面也有同样的灵，问题是您是否体认这个事实？我们是基督的身体。保罗曾谈到，我们的身体好比一个帐幕，他的身体就像一件衣服套在他的脸上。如果我想用这个比喻，那么我们给圣灵穿的衣服就是一件紧身夹克，我们把它锁在里面。无论灵想释放什么，都必须通过我们去做。就像他通过道义，通过威格尔斯沃斯，通过雷克，通过耶稣一样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您的最大潜能就是耶稣。根据以弗所书4章15节，您注定要在一切事上长到耶稣的样，完全一样。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，如果我们真的想发挥我们最大的潜能，我们就必须改变一些事情。模板是耶稣。我们注定要长大成人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思考，像耶稣一样说话，像耶稣一样行走，像耶稣一样治病，像耶稣一样使死人复活，像耶稣一样使食物繁殖倍增。无论什么，我们都应该像他一样，不仅仅是一个好志向，而是我们的目标，因为这是他的目标。关于医治的话题，你必须有辨舍，因为其中有些掺杂了巫术和邪教的成分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认为他们是在一起的，但他们不是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。当时有一个人开始传讲医治，名字叫做埃庇辛普森，阿尔伯特·本杰明·辛普森。他生于1843年12月15日，死于1919年10月29日。他并不太关注医治，他认为医治是教会的四大支柱之一。在当时，这是很大的启示，让人们感到震惊。他所谓的基督教和传教士联盟，他创办了圣经学校等，是19世纪末纽约 NRAC 的一支重要力量。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，其中包括创立四方教会的艾米麦克弗森。他从埃庇辛普森的四重福音获得灵感，使用四方一词实际上有点像剽窃，带有稍作改动，称之为四方教会。后来，他还创办了生命圣经学校。凯瑟琳·库尔曼也曾去了埃米的圣经学校。回顾历史，你会看到，没有事是凭空降临的，每个人 都彼此相连。看他们的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，你会观察到他们的生活相互重叠，很令人惊讶。虽然当时他们生前未必相识，但他们的生活彼此重叠，从中可以看到一条在一直一面渐进行启示的线。A.B. 辛普森算是当时的先驱。人的某种观念，离开澳大利亚后，道义于1888年来到美国，先在旧金山住了几个月，在一家旅馆住了一层楼。人们开始到他那里去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走廊里排队。他会将他们带进一个专门预备好为人祷告的房间。他通常走出房间，逐个问每个排队的人：“你们是来寻求医治的吗？你的生活中有罪孽吗？”对于那些不能回答自己已经脱离罪的人，就打发他们回去，先把罪对付掉以后再来求医。否则他不会为个人祷告。记住，我们在谈对属灵意志纪念性的启示，在当时道义的认识中，如果你还留在罪中，神就不会医治你。这是他的理解，不是神的解释，不是神的旨意，也不是神的命令。但问题在于，当你对神的工作方式有一个想法时，你就会限制神只能在那个想法范围内工作。因此，拥有基督思想的我们必须能够进入基督的思想，然后说神比那更大，他能做得更大。道义在东西海岸来回奔波将近1年，做出了非凡的成绩。我带了一本书叫《医治之夜》，这本是全套书中的第七卷。道内容是道义知识年鉴，每周发行的一则通讯，每周一期通讯，一开始每周16页，后来增加到每周32页。他就这样一直写下去。这本是他6个月的著作汇编，他从1894年一直写到1904年，差不多是20年。他大概写了40本这么厚的书，这给了你一个概念。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很不错的图片，字节非常小。因为最初这些都是印在报纸上的，在这本书里，每一篇文章的开头都写个医治之夜，是一段证词，然后是神的医治见证，不是背痛、长短脚之类的证词，而是癌症等大病的痊愈。他在旧金山时，曾有个女人站在门外等他，他从他身边走过，然后折返回来，指着他脸上大瘤子，问他这是什么？他说是癌症。他问你的生活中有罪恶吗？他说没有，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的。他嗯了一声。这些人总喜欢说嗯，Summer 不是也喜欢说嗯？他看着他，伸手把瘤子从他脸上撕了下来。当瘤子被撕下后，下面的皮肤是粉红色，全新的，立刻就得到愈合。他把瘤子交给人，放在一个罐子里，然后让他带回家。我无法告诉你，我们见过多少成百上千的人得到医治，他们放下拐杖，放下手杖，放下了所有这些东西，真的很奇妙。然而，你现在可以去我们在达拉斯的会所，大概只有3根拐杖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们没有放弃拐杖，而是把他们带走。这说明了人们的心态，他们不仅仅是把他们带回去卖掉什么的，而是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还会用到。这样做就是为自己的肉体做准备，留空间。我们总是告诉人们，如果我们把你从轮椅上扔下来，就别再坐回去。你不明白，这很贵啊！你想做什么？是想走路还是想回到轮椅上？如果你回到轮椅上，就会被困在那里。你必须憎恨疾病，不仅要憎恨疾病，还要憎恨疾病的结果，憎恨疾病对你的辖制。道义生于1847年5月25日，他死于1907年3月9日，时年60岁。他在照片中看起来是个大块头，其实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。约翰·卫斯理身高在5英尺3英寸和5英尺4英寸之间，那些小个子的人真让人惊讶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库里也是小个子。但有一些东西，就像威格尔斯斯沃斯说的那样，我的内在比我的外表强大1000倍。到美国大约1年后，道义搬到了芝加哥。芝加哥一直以腐败和犯罪而闻名，道义在那里甚至更糟。他把一切恶人恶事都放在日光下。他记录卖酒卖烟草的人，记录腐败的警察和政客。 曝光一切他认为是罪的东西。我不只是说他只在政坛讲台上讲道，实际上他是罪不罪的东西，曾因为被无控无证被控无证行医，他在一年内被捕了100次，甚至曾被戴上手铐放到一辆老式的马车，拖到笼子里的游街示众，上面有铁栏杆，以便人们看到里面关的是谁。他们不会直接把他带到警察局，尽管警察局离他的教堂只有5个街区远，他们会驾着马车带他在城里转来转去，然后所有的人都看到他被逮捕，试图以这种方式伤害他的名誉。每次他都会因交保而释放。大约第二或第三次被捕之后，他在被绑走之前会对听众说：“他们在这里等着我，你们在这里等着我，我1小时后会回来。”因为他一到这里就会立刻交保释金，然后马上释放。于是人们在他离开后开始唱诗敬拜。1小时后，他果然回到讲台完成布道。他是个人物，是最早使用现代媒体的传教士之一。他们有电报，有最早的录音设备，你可以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听到他的录音。有趣的是，他会追着人打。如果你抽烟，他就会追着你打。他会对人说：“你这个肮脏的狗，我们隔着一个街区都能闻到你的气味。”他就这样一直说个不停，底下所有抽烟的人都有点将头耸拉下来。他还会去追打酒鬼，打劫所有这些东西。他是真的使徒，在他的生命中确实看到了使徒的呼召，因为使徒的呼召也有正的一面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在世俗领域竞选公职，但你会治理你所在的地区。这就是他所做的。他治理芝加哥，1899年在芝加哥以北大约41英里的地方，他买下了4400英亩的土地，取名叫做锡安。他在那里建了一座城市，几个月内就有8000名居民。他以每年1美元的价格分租给人们，租期长达100年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们做了我不喜欢的事，我就撤销你的租约，把你踢出锡安城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是个独裁者，但他试图维护一种观念：锡安城有三条规矩：没有医生，没有药房，不能吃猪肉。他就是这么看问题的。有一次，他和约翰·雷克一起召开一次布道会。请柬上面写着邀请所有的医生、魔鬼和怀疑者。显然，他把医生和怀疑者放在了一个类别。他在会上向众人做医治示范，这就是道义。我读的越多，印象越深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并且他在各大洲都进了教会，每周都出版这样的通讯。他不得不把这些通讯运到世界各地，澳大利亚、南非、非洲、英国，发给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团体。他把医治带回教会。证明神是活的，他的医学教义并不那么准确。就医治而言，他取得了成果，他影响了很多人。医治的耶稣的作者 F.F. 不是沃斯到过西安，约翰雷克也在那里待过，雷蒙德替里奇的父亲也在那里。雷蒙德替里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医治布道者，所以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他。约翰雷克1914年来到斯波坎时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。你住在波特兰的查尔斯·维斯特伍德和住在西安的西德里·福格威尔，他说：“我需要你们来到斯布坎，我要在斯布坎开设医治坊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”倒也没有医治坊，他有一个所谓的疗养院，他买下了一个街区，然后在上面建一个酒店，但实际上是一个疗养院，任何病人都可以来住在那里，每天都有牧师为他们服务，他们可以一直住在那里直到痊愈。芝加哥政府想要出面干涉。说你们在开医院，他说没有，这里没有医生，没有药物。他们说，但你们是在行医。他说我没有行医，只是为人们祷告。但他是巨大的，面对政府他毫不畏惧，面对芝加哥巨头老板他没有退缩。就像现在一样，一间报纸被政客收购，他创办了自己办的报纸来传播真相。他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，道义在各大洲建立教会，他做得很好。有些人说自己无力建立教会，但想学习他的教导，于是他创建了所谓的锡安自由组织，人们在家里学习真理，然后在不同的教会聚会。原来雷克就是这样认识道义的。他在苏圣玛丽的时候收到这些通讯，然后他就会把人们召集到他家里，给他们读这些通讯，根据道义的说法叫他们医治。最后他决定搬到锡安，就在学习属灵医治，这样他就可以行医治并教导医治。神并不是干预他，而是随着他。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。有一次，他的妻子珍妮和他们的儿子奥拓去一家人家做客，奥拓找到一把枪，以为是玩具。他走到珍妮的身后，说了声“砰”，就朝他背后背看了一枪。 子弹紧挨着脊柱射进了他的后背，人们立刻把他带回了家，教会正在上班的约翰雷克。发现约翰雷克是道义的教会里的一个教师，人不在芝加哥。他回到家后，马上让人们把门锁好，除非是西安人，否则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现在我说的是枪伤，而不是疾病。他们把他放在床上，开始祷告，同时给道义发了报告。道义回信说：“我在祷告，他必存活。”就这么两句话。道义每天都会在特定的时间祷告。真理说：“他在祷告，我一定会痊愈。”于是他开始起床。当他起来的时候，子弹就留在了床上。显然，圣灵把子弹推了出来，他的伤口立刻愈合。他的见证记录在医治之夜里。我有福音见，这是枪伤得医治。有人说自己没有病，而是摔断了腿。我不知道神治不治，当然治。神医着枪伤，神会做任何事。尼克搬到斯波坎，5年后搬到波特兰。他来到了查尔斯·帕勒勒姆。发起了五旬节运动，很多人到他教堂聚集。戈登·林塞在西安出生，对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事情都不感兴趣。他母亲参与了雷克的聚会后，告诉戈登林塞说："您应该去看看这个家伙，他真的很有趣，是个奇怪的家伙。"于是戈登就来了。那是在1924年12月，当他在听的时候，神显然抓住了他的心，他在那些聚会中得救了。然后有一段时间，实际上一直跟随约翰·雷克。在与雷克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建立教会。当雷克不得不离开，回到斯波坎，他留下了只有17岁的戈登林帅，负责管理他们在那里建立的教会。后来他搬回到这个地区，娶了他的妻子弗里达，最后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士里夫布特。1947年，戈登林帅听说一个叫威廉波拉罕的人很有恩赐，教育有些奇怪，但很有能力。1947年，威廉·波兰汉在波特兰的一个大礼拜堂举行特会，替埃尔·奥斯本的妻子参加第一天晚上的聚会。他回到家对奥斯本说："你一定要去看这个人，太神奇了！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发挥的淋漓尽致，还有医治等等恩赐的彰显。"于是替埃尔·奥斯本去了第二天晚上聚会。他坐在那里想："让我看看这个家伙是怎么做的。"当仪式开始时，一个双耳失聪的小女孩被带上讲台。威廉·波兰汉是个非常安静的人，说话很温柔。奥斯本说："我跟着大家都低了头，但我没闭上眼睛，我要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。"他说："威廉·波兰汉将自己的手指放进孩子的耳朵里，说：'你这聋哑的灵，我以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，从这女孩身上出去，出去！'他把手指拿出来打了个响指，那女孩的耳朵就开了，表示听得很清楚。看到这里，替埃尔·奥斯本说。"自己的脑子里立刻有千万个声音在说：“耶稣就是这样做的，你也能做到。如果这人能做到，你也能做到。你有耶稣。”他说："我也要这样做。”回家后，他们在蒙威尔参加了海蒂·哈蒙德的特会。听到他说："你必须具备三样东西：首先，你要在圣经中看到耶稣；然后，你要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耶稣；其后，你要在你自己身上看到耶稣。”于是他说。我在圣经里见过耶稣，我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耶稣。现在我必须在自己身上看到耶稣。于是他决定禁食祷告。几天后，带着妻子迪西再次去了印度。他们第一次去，不知道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，于是他们失意而归。他说："我决定要找到真相，并获得神的力量。"当这一切发生后，他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圣灵的洗礼，所以又回到了印度。要摊牌的时候，穆斯林出来为难他。他们想说我们都是平起平坐。奥斯本说："不不不，不一样。你们把四个笼子摆成一排。"然后他说："你们以穆斯林，你们以穆斯穆罕穆罕默德的名义为他们祈祷。等你们祷告完了，我以耶稣的名义为他们祷告，看谁的神是活神。"于是他们把四个笼子排成一排。穆斯林称自己为穆罕默德教徒。他们说："我们不这样做。"我们不为病人祷告，他说我们，他说我知道，你们不会，但我会。他就走出去，用手指拍进他们的耳朵，说："是你这聋哑的灵，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命令你从他们身上出来。"他做了和他所看到一模一样的事，十个人立刻都痊愈了。他从此开始了长达60年的牧师生涯，差不多70年，他来到了波特兰，建立了自己的教会。10年前。我们找到了那栋建筑，不知道那座建筑是否还在那里。医治出于神的爱，引导人悔改归神。我们还是在属灵医治经验上，其实一个主题上， 你可以看到一个进步。道义说，如果你有罪，我就不会为你祷告。F.F. 不是沃什曾留在西安，1910年从西安搬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市，但那时他只与教会人士打交道，工作方向完全不同。但他的神学曾与道义一样，以同样方式工作。博士沃斯在雷克离开后去了南非，他不和教会人打交道，专门面向世俗的。他认识到属天意志是神的一个记号，而不是活得洁净和无罪的奖励。他相信，即使他们在最终，神会医治他们，人们会因此而得救。因此，他去医治有罪的人，向人们表明神爱他们。这就是南非开始复兴的原因。1918年，他加入了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。1917年，威廉·伯南汉出现时，他已经退休了。布登林塞打电话给博士沃斯说：“我们需要你的智慧，需要你加入这个团队。”于是他在60、70岁的时候重新出发，与威廉·伯南汉一起周游世界，早上教导医治，晚上做医治服饰。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。有趣的是，雷克回来时，他与教会众人打交道；与威廉·伯南汉合作时，他们去海外与非教会人士打交道。所以，博士沃斯和雷克有同样的经历，只是顺序相反而已。属灵一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。每当你看到神有动作，你就应该成长，你就会有进步。好，第一次见到大卫·霍根，看到过他的视频，在聚会上见过他。后来我们在达拉斯接待过他，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。但有趣的是，虽然我们是好朋友，但我觉得东西与他说的相反，特别是在医治方面。他会告诉人，你们的妈妈现在生病，你们就在犯罪，你们去把罪对付干净，我就会为你的妈妈祷告。但如果你们不停止犯罪，我就不会为他祈祷，他就会死。到时候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于是他们就会悔改，然后他会为他祷告，他就会痊愈。但有人听到我的教导，我说人不必先悔改才能得医治。实际上，他们得医治后会认识到神的真实，从而想要向神悔改。如果他们不悔改，至少也不能否认神医治他们。无论哪种方式，神都会因为人知道这一点而得荣耀。但有人反问我，大卫·霍根怎么说？你却那么说，你有什么资格反对他？我说我能读圣经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不会看低大卫·霍根，我爱他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不能放弃我在神的话语中看到的真理。所以，医治的旗帜的确在逐步往前。大概10年前，差不多就是这个季节，我被邀请去温哥华一个斯拉夫教会，我在那里讲了一段时间道。到了医治服饰时，我的翻译被叫住了，我在那里等。我说，他们说他不会回来了。我说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们听不懂英语，我也听不懂英俄语。我们该怎么办？然后我意识到，我不会因为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祷告。我为每个人祷告方式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只需要我平时做的事，我不需要知道你得了什么病，因为我不是治疗者，我无需给人诊断书。医治者是耶稣，他知道你的需要。我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能治好你的病。所以我告诉人们，如果你们有病得医治需要，就请过来吧。我从平台上跳下，大家都围了过来，他们听不懂我的话。我对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所以我只是伸着双手，他们也把手伸出来，我抓住他们的手。我说的通常都是奉耶稣的名，从头到脚得医治的生命。我只能够说出来，并相信我当时就是怎么做的。我不知道我在为人们什么事情祷告，我只是穿过人群逐个祷告，花了几个小时才完成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又来到教堂。参加周日上午的礼拜，牧师站起来说：“如果你们昨晚得到医治了，可以上来说说你们的见证。如果你得到医治了，请到前面来。”结果之后，整个教堂人都上来了。他阻止他们说：“不不不，不是每个祷告过的人上来，而是被祷告后得医治的人上来做见证。”人们说：“是啊，我们都有医治的见证。”人多到我甚至没有时间讲道，整个聚会几乎都是见证，还做了一些婴儿献礼。那天我逐渐认识到神有多伟大。因为我意识到，如果答案总是一样的，那么问题就不重要了。我以同样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传道，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同样的果效。但最重的是信心，信心让一切起作用。我不想说这是诀窍，但这关键在于让自己处于一种能够信的状态，而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。大多数人过着随波逐流的生活，然后在周日来到教堂，以为自己马上就能有信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耶稣说过不是这样的。马可福音第4章，他说：“你要记住，有今世的思虑、前者的迷惑，以及其他的贪欲，进来把道全挤住了，道就不能结实。你要小心被生活琐事缠绕，被其他迷惑人的事拖累。如果你生病需要医治，你就得去找没有被纠缠的人，因为一个被困住的人是做不成事的。 思虑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分心，好莱坞的目的是让你分心，报纸的目的就是让你分心，新闻节目的目的是让你分心，他们的目的不是给你真相，而是为了向你推销什么，或者让你相信什么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，关键是要你待在让你保持信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读这本书，尤其是读圣经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一直在做的这件事。我研读圣经已经快60年了，60年来我一直在研读圣经，而且仍在研读，每天都读。我必须沉浸其中，因为它让我见证真理。如果你不读这个，不读见证，不读所有这些东西，那么你就会去读其他东西，去听其他东西。你每天都在选择，每天都在做决定，非此即彼，所以总有一个选择，这很重要。也许你不是每天都有人打电话给你寻求医治。所以你也许不需要每天待着需要相信神的地方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一旦你放下，你不在里面学习神的话，电话来了，因为魔鬼想在你脸上抹黑，他想让你感觉自己失败，想让你觉得自己做不到，想让你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，所以下次会更难。也许你会彻底放弃，所以你必须决定过一种时刻准备好的生活，你不能临阵磨枪，你必须时刻准备好。首先，一直有进展。在过去2年一直向前推进，但我们必须能够将其与虚假和混杂分开。我就直说了吧，问题会是怎样？有些人可以活得轻松，让我们称之为正常。你正常生活，你会看到痊愈，你会看到背痛的痊愈，你会看到长短脚得到修复，你可能会看到那些东西，但你不会看到神的大能彰显出来，从而荣耀神，达到他期望你生活的程度。除非你的生活有利于这种彰显。我不是谈立法主义，不是谈某种生活方式，但我也告诉你，如果你和威格尔斯沃斯谈过，你会说他是立法主义。萨默尔博士去他家的时候，手里拿着报纸，他说把报纸留在外面，你才可以进来。我不允许报纸进我家，因为里面充满谎言。你觉得他这是立法主义吗？人们会说这就是刑律法。那好，你得先让22个死人复活，才有资格说这话，因为这就是他做到的。在你做到之前。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不管是什么，对你来说都不像对他那样有效。人们想要有威格尔斯斯沃斯的果效，却不想过威格尔斯沃斯的生活。我稍后可以给你们举更多的例子。到目前为止，你们有什么收获吗？你会去做吗？我们将继续前进。阿门。好，我的时间就过了哈，感谢主，祝福大家。